完全不一样。那么从弗洛的眼光，他看见的是地中海有四只兽上来，陆续上来，第一只是狮子，然后是熊，然后是豹，然后是不知名的兽。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呢，在这个这只羊呢，是从起头是在狮子的口里，然后呢到了豹的熊的手里，然后到了豹的手里，然后最后到了不知名的兽的手里。所以同样的一幅图画，同样讲到地中海有四个大帝国要兴起，但是因为我们知道，对于但以理来说，他是个王国的人，他是一个王国的俘虏，所以在他的眼光中来看，那么你看见说这只是兽，乃是用狮子、用熊、用豹来代表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但以第二章跟第七章是同样的一幅图画，不过是两种不同的角度。从一个征服者的角度，他是金银铜钱；但是从俘虏的角度，他所代表的乃是伤心的一个王国史，乃整部一部整部的以色列的王国史。但是等到我们读到约珥书的时候，讲到有一次这个神所给以色列那块地啊受到摧残，整个生命受到涂炭。那么讲到那个整个生命受摧残的时候，圣经怎么说呢？圣经说茧虫剩下的蝗虫来吃，蝗虫剩下的男子来吃，男子剩下的蚂蚱来吃。所以很清楚，这是从另外一个角度，不过这次角度是从神的角度来看。因为神是把这块地当作应许之地赐给他的，结果你看见说这个蝗虫，不同的蝗虫然后轮番的来侵略这一块地。那么圣经给我们看四种不同的蝗虫，那么当然第一个茧虫就是代表巴比伦大帝国，第二个蝗虫就是代表波斯，然后男子是代表希腊，最后呢蚂蚱就代表罗马帝国。所以你看见同样的一个预言，不过现在从另外一个角度给我们看见，将来以色列人他们，因为以色列所代表没有那么简单，所以这个时候呢，你如果读约珥书第一章，神怎么说呢？他说有一对蝗虫侵犯我的地，稀奇不稀奇？神是把这块地给了以色列人，但是神说这个地是我的地。这些蝗虫呢，不是光是侵略以色列地，事实上呢是侵犯了我的地。那么讲到我的地的时候，你知道我们的神是怎么形容呢？他说他毁坏了我的葡萄树，剥了我的无花果树的皮。所以我们要知道，整个的地在神的眼光，你讲的整个地受涂炭，整个地受剥削，整个地被侵犯，那么神用另外两个一个形容词怎么说呢？他说他毁坏了我的葡萄树，他剥了我无花果树的皮，剥尽而丢弃，使枝条露外。所以现在我们发现，以色列不光是指着他的国家来说的，就说以色列是个独立自主的国来说，每一个国民都要住在自己的，都要住在自己的葡萄树和无花果树下。那么但是呢，从另外一个角度，我们知道说这里讲的无花果树和葡萄树的时候，事实上就代表神所给以色列那块地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明白吗？圣经每次讲到无花果树的时候，他一面讲了以色列国，但是同时呢也讲了以色列地，这是第二点我们要记住。那么等一等，大家在读到旧约圣经的米迦书的时候，那么米迦书告诉我们是有一天的，他说神圣殿，神圣殿的山，所谓圣殿的山呢，就是摩利亚山。大家如果到以色列去，你知道说如果你到了橄榄山，你往西看的话，有一个山头，这个山头现在呢是一个清真寺盖在上面。但是我们知道，在所罗门的时候，或者在主耶稣的时候，原来圣殿盖在上面。那么米迦书告诉我们将来这个圣殿的前途，他到了有一天，这个圣殿的山呢要高过主山。那原因很简单，因为如果你仔细的去读撒迦利亚书的预言的话，我们知道世界将来有一次最后的世界大战，我不说大战，那个是全球的震动，而且呢根据这个诗篇46篇，很明显有的山就被摇到海心去， 所以因着这个地球板块的迁移，特别是在橄榄山的附近，结果圣经告诉我们，因着板块的推挤，然后现在我们所知道那个摩利亚山要变成那个附近最高的一座山，它要高举超过万里。所以这个给我们看见是指着将来，特别是弥赛亚回来的时候，那个圣殿山它的建筑，或者整个耶路撒冷的建筑。那么到时候呢，许多人，外邦人，全世界的人，他们都要到耶路撒冷去，他们说让我们来登耶和华的山。那么说到这个情形的时候，下面就说那个时候的人，他们要住在自己的无花果树下，自己的葡萄树下，没有人惊吓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去读你的圣经，讲到无花自己的无花果树，自己的葡萄树，那就表示代表以色列的时候，那现在你发现每一次圣灵所启示的它的重点都不一样。我们刚才说过两个重点，一个是列王记上第四章，那里告诉我们说那个无花果树是代表以色列的国，到了约珥书，那个无花果树是代表神所给他的那块地，那么到了弥迦书，那么这里有另外两个重点，一个就是耶路撒冷城，还有一个就是耶路撒冷城里面有一座山，那座山叫做耶和华神殿的山。那个山上面他们说让我们来登耶和华的山，换句话说他们要来到耶和华的殿中。所以圣经每次讲的无花果，事实上有四面的意思，一个是指的以色列国，一个是指着以色列地，另外一个指的耶路撒冷，还有呢指着圣地。所以简单的来说，指着以色列国，指着圣地就是迦南地，圣城就是耶路撒冷城，圣殿就是在摩利亚山的那个建筑，而唯一独一的那个建筑。所以现在我们如果懂得这个以后，我们就晓得当主耶稣在那里，就当主耶稣看见一个无花果树的时候，他因为在里面找不着什么呢？找不着果子。那这什么意思呢？第一是对着整个以色列国来说，第二对着那块地来说，第三对着耶路撒冷来说，第四是对着圣殿来说。所以这个整个就是主，整个这个就代表了整个的以色列。那么因为主耶稣不能够找到无花果，不能找到它的果子，所以圣经告诉我们，他就咒诅那个无花果树。那么第二天门徒们经过的时候，就发现说这个无花果树是连从根就是开始枯干。那现在我们特别注意一件事，事实上啊，这个是主耶稣用行动来告诉我们有一个预言。这个预言是什么？就是有一天呢，以色列要亡国。不光是以色列要亡国，而且以色列有一天他的圣殿要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。所以当圣经告诉我们那个无花果树从根开始枯干，这代表四件事情：第一，以色列要亡国；第二，以色列人要离开他们的故乡，要从此以后被抛到全世界去；第三，圣耶路撒冷要被攻陷，要沦陷；第四，圣殿要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。所以你记不记得，当有人告诉主耶稣，指给主耶稣看，你看看的就是何等的石头，何等的殿宇，主耶稣怎么说？只是我告诉你们，有一天在这里一块石头都不留在一块石头上。那么也许我在这里稍微解释一下，特别为了在座年轻的弟兄姊妹，有人会问，马可福音明明告诉我们说那个不是无花果收成的时候，那既然不是无花果收成的时候，为什么主耶稣要求他有果子？这个好像很不合理，是不是？那原因不是这样。为什么圣经用无花果树来代表以色列人？让我们记得，当你读到士师记的时候，你发现神对于每一棵树都有他的要求，都有他最终的目的。比方说，你还记得那个故事吗？我们知道在这个树里面，他们这个树里有一次森林里面开会，他们要看哪一个树可以做王的， 所以轮到这个橄榄油的时候，他们不，他愿橄榄树他不愿意走啊。那么他告诉我们说，他的重点是什么？我们说神对于橄榄树的要求那是油，所以这个是橄榄树。然后葡萄树的特点什么呢？葡萄树的特点很稀奇，葡萄树的特点是它的酒。那么无花果树的特点是什么呢？你如果读那一段圣经的话，乃是结出甜美的果子。所以神对无花果最终的目的乃是这个果子。那么荆棘的特点是什么呢？荆棘代表我们的肉体，荆棘的特点就叫做王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在教会里面，你愿意做葡萄树呢？你愿意做橄榄树呢？你愿意做无花果树呢？你还是愿意做荆棘？因为明明告诉我们说，那在那段圣经里面，荆棘是要做王的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神为什么用无花果树跟葡萄树来代表以色列？因为这两棵树那个重点都在果子。你看无花果树，我们中文翻的无花果是没有花的，那么英文是 figs。那么葡萄呢，有几个人看见葡萄开花？葡萄开花是开过，很快就结成果子。所以可见葡萄的重点不是外面的美丽，葡萄的重点不是这个重点不在花。同时呢，无花果树的重点也不在花，它的重点乃是在那个果子。所以我们知道神对于以色列人所要求，那一次我们的主非常失望，因为神的主耶稣肚子饿了，就表示神的心没有得到满足。因为他没有满足，所以他为着叫以色列人不再自己欺骗自己，一面欺骗别人，一面欺骗自己，因着爱的缘故，所以他就咒诅了一棵无花果树，叫他里外完全一致，叫他不是外面，不是里面是一套，外面是一套，台下是一套，台上是一套，没有。你看你们神要以色列做个诚诚实实的一棵树，从表面上好像只有树叶，但是其实它没有达到神，没有达到农夫对它的目的。因为我们的主代表农夫在那里找来找去找不到果子，所以他就咒诅那棵树。原因很清楚，因为事实上无花果树的历史啊，是代表以色列的历史。我们知道在主耶稣那个时候，这个无花果树每年的收成是两次，一次是六月份，还有一次是八月份跟九月份。这个六月份的这个无花果叫做冬果，而八月跟九月的果子叫做夏果。为什么有这个不同呢？因为这个六月份你看见一个无花果成熟的那个无花果，在圣经里面特别旧约形容它做出熟的果子，是芬芳可口的啊，意思就是说，如果无花果树是最芬芳可口的时候，就是六月。为什么是那么芬芳可口呢？因为它所结的果子是结在那个枝子啊，是经过漫长冬天的枝子。换句话说，那个枝子呢是经过很寒冷的冬天，然后从那个枝子上长出来的无花果是最甜美的。那么八月份跟九月份那个无花果树为什么叫夏果呢？夏果就是因为它所长出来那个枝子呢，是春天以后才长出来一个嫩的枝子。那么有用处吗？当然有用处，因为八月份九月份以后啊，那些的水果是为了收藏来用，到了冬天的时候，他们把在冬天以前他们把它做成无花果饼，所以到了冬天的时候，你看就可以供给人许许多多的需要。所以当冬天许许多的以色列人他们从无花果的果实得着满足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刚好是无花果树是一片叶子也没有的时候。所以到无花果树十二月的时候，你看见它什么也没有，根本一点的叶子也没有，所以你就知道说冬天到了。然后无花果经过了寒冷的冬天，那么一直到什么时候？一直到了三月的时候就开始长叶子。不光长叶子，而且根据雅各，你如果读雅各你知道雅各第二章告诉我们说，春天到冬天过去了，雨水也止住了。那不止如此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百鸟齐鸣，百花齐放，然后讲了其中一句话，他说无花果树的果子 也开始成熟。那那个果子不要忘记，那个果子呢是比那个樱桃还要小的青果，那个是没有不成熟的果子，还不是成熟。